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恩典跟恩惠，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今天早晨也再一次要打开你自己的话，也你自己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众人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就是里外更新。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题目呢？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更新。当然从外在我们的行为我们都要更新，这两个部分其实都是需要更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顺序的角度能够来理解这个题目。我们只有在里面更新了之后，我们接下去我们才能够在行为上更新。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从来绝对不是在道德跟行为上面的，它是有了生命之后才能够产生这个生命所带出的这个行为，而不是像外面人所说的我们只不过说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我们只不过是可能在行为上更多的操练自己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做基督徒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想从改变外面然后能够证明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不，其实一个真正一个比较合理的，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更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心改变，然后我们才能够产生真正合乎上帝所喜悦的好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要通过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我们能够来分享里面更新。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这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灭，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在最近的这个星期，当我们打开新闻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关心现在在美伊所发生的这个战争。确实过去这几年，无论是俄乌的战争或是以哈的冲突，包括现在美伊的战争，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关心整个世界的局势，确实很多的动荡不安。当然这一些的新闻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回应。有一些人他就会想，究竟战争打了，究竟是谁对谁错，究竟我要支持这一方还是我要支持那一方。所以世界的舆论呢，基本上如果你去了解的话，换成这个阵营跟那一个阵营，但是究竟真的是谁对谁错呢？有时候我们确实很难去评论。但有些人不关心谁对谁错，有些人他可能比较有怜悯心，他看到的是战争所带来的就是死亡、难民流离失所。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就在这些的苦难的当中。当然有些人他也不关心战争谁对谁错，也不关心死多少人，他关心的是经济关心的是物价。因为糟糕了经济开始又受战争的影响，那么是不是物价上涨呢？通货膨胀呢？是不是买东西更加的贵呢？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所关心的所不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去继续去思考，为什么又打仗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战争发生呢？其实很多人就讲，可能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这个政治制度跟那个政治制度的冲突。当然如果我们从人心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看到的是利益驱使，有些国家有些人为了他的利益而发动了战争。但有些人他更想到的是，不是 单单从政治，不是从所谓的利益，其实他总能看到人的本质。其实人如果是邪恶的话呢，那基本上人就会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能够得到自己所想要的问题。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战争呢？其实我们确实从圣经的角度看到了，其实这个就是人心的败坏，人离开神。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其实他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这些世界上败坏邪恶的事情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在神那里，一切的美好、一切的良善、公义、信实都在那里，但是当人离开神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骄傲、贪婪跟邪恶。所以国家为了他自己的国家，人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华人最常讲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呢，选择不择手段。所以我们确实的看到，就是人的心他的邪恶跟败坏。那么自然而然的，当我们知道人性的败坏之后，我们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解决人性的败坏呢？当然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真理的话，我们自然会想到应该用人的方法能够来解决。是的，如果社会的制度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改变社会的制度、政治的制度。那如果改善了，是不是一切就好了呢？但是从古至今我们都看到了，无论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或甚至以后有什么其他的社会制度出来，是不是能够改变人的败坏呢？那么当然很多人说，如果人拥有知识的话，那么可以改变人性的败坏。所以要普及教育，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来接受教育。当然接受教育不够，还要有道德的教导。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些的方面都是比较从外在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从内在的问题去解决人性的败坏。所以从人的方法是如此，那么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从神的方法其实就是要更新人的生命，要更新人的内心。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的内心里面他充满了邪恶，那么他外在的行为他其实就是邪恶的。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贪婪，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满足他的这个贪婪。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他是正直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良善的，那么他表现出来的生命基本上就是公义、善良跟良善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旧人是什么样子的了，那么新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的，当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希望的其实就是世界改变、国家改变、制度改变。但真正要改变的其实是人的心，就是你的心跟我的心。今天早晨我会通过这段经文用两个部分跟大家能够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这个旧人跟旧的心，当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入下一步，认识旧人旧心的败坏，那么我们才能够进入下一步，就是有新人跟新的心。所以在保罗在第十七节他这样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切实的说。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保罗已经说所以我说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会强调切我说还不要，还要我在主里面切实的说？他增加了什么？在主里面他还增加了什么？切实的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语气，他是一个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在说话，他也是带着一个属灵的权柄在跟信徒说话。属灵的权柄是什么？属灵的权柄就是在主里切实的说，而那一个严肃的话也就是他说了两遍，他又强调是切实的说。是的，有时候我们在说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严肃，我们也带着权柄能够去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新人，对吗？那么我们真的认识我们里面那个旧人跟旧心吗？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基本上用四个部分能够来解释啊，什么叫做旧人跟旧的心。这第一个部分，保罗他说旧人的生命是与神隔绝的，在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啊隔绝了。所以人真正的问题不是行为不好，人真正的行为是跟生命的源头断了。什么跟生命的源头断了？生命的源头是什么？生命的源头是好的，如果我们跟好的断了，那么接下去就都是坏的。但是如果生命的源头是好的，我们跟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的话，我们接下去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自然而然表现出来了，其实就是好的。我们最明显的，我们如果把开关关起来的时候，我们这边黑漆漆的，对吗？这是什么？我们跟电断了，所以我们就黑漆漆的。但是如果我们跟把开关开起来的时候，接通电的时候，我们就是光明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旧有的生命就像一根树枝离开树干一样，会慢慢的去枯干。当一根树枝你把它砍下来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哎，这根树枝好像还有生命啊，叶子还是绿的啊，树干还是绿的。但是随着时间呢，你会看到树叶慢慢黄了，树叶慢慢掉了。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的体现。我们以为哦，其实我们还活着，但其实我们已经跟神的生命、跟那些好的东西、良善的东西已经断绝了，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活在那个败坏里边。所以跟神的生命隔绝，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呢，旧人旧的心思其实是什么呀？是希望的。在第十七节他说什么？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什么叫做希望呢？希望其实可以讲说，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是没有方向、没有真理、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用两个情景来讲什么叫做希望。就是远离真理，对吧？人离开神之后，思想就会变得希望，而且人的思想越加的发展，就是越会远离真理。简单的来说，我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对吗？这好不好？这很真实，这很美好，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变成希望呢？我们找不到，我们最后无论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到最后发现，哎，原来一切都是这样的啊！人可以学很多的知识，人可以非常的聪明，但是人有时候越聪明的话，有时候懂得越多的话，有时候就离真理越加的远。所以最后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是虚空的。旧人的心思是希望的，其实第二个表现其实就是内心的空虚，对吗？我们追求得到世界上所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内心啊依然是虚空的。其实希望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它是虚空，没有真正的意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想要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追求，对不对？我们会追求成功，我们会追求富有，我们会追求这个世界上啊一切美好的这些东西，好不好？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人生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得到这一些，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上帝的话，其实我们最后我们能够体会到，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空虚。所以有时候站在高位上的人，他更加的啊虚空。所以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不是我们追求不到东西。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人生当中拥有的东西很多，对不对？甚至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就立下心志，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多么的成功，我要拥有这些。但是有时候 为什么这些东西最终没有办法让你满足，你会觉得很空虚。其实不是这些东西不好，其实你少了一样东西，就是你少了神，其实是你的方向错了，所以你一直看这个世界，而你忘记了，其实这些的东西，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上帝里面，其实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空的。第三，旧人的心思其实是黑暗的。在第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他们心地昏昧。其实他讲到了人心的黑暗。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能够来理解人心的黑暗呢？是的，过去我们可能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甚至很多时候过去我们是文盲，我们的上一代，他们看到哦，你没有知识，所以你人生很黑暗哦，所以人才会这么愚昧，对不对？但是其实人不是没有知识，人没有的是属灵的知识，人不是没有聪明，人而是没有属灵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离开神之后，人的眼睛是黑暗的，人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是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非常的聪明，但是他却没有智慧去行事。很多人很聪明，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罪跟死亡的问题。世界上的宗教，世界上的这些哲学家，他们也在找，但是他们能够解答罪跟死亡的问题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是昏暗的，他们没有圣灵的光照，因此我们看到了只有在黑暗当中。最明显的是什么？当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你拥有更多的知识聪明，你到了最后你还是什么？觉得人生就是永远的灭亡死亡。第四个，人救人的心，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会越来越加的刚硬，多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两种情况来解释这个救我的心，什么叫做越来越加的刚硬。是人用人的知识去追求跟认识上帝，最终除了没有意义之外，还会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就是没有神。我相信你碰到过这样一个例子，甚至以后你以前你可能也是这样的。是的，你看到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你别人也告诉你有神没有神，但是你以你的知识跟聪明你去了解的话，最终你发现你得出一个结论是没有神。所以在有关于神的理论的时候，你都是拒绝跟反对的，是吗？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就变得越来越加的刚硬。那么再来呢，人的心越来越加刚硬的第二种表现，其实我们就是对罪没有感觉，是否认神的存在。再来呢，对罪没有感觉。我们刚开始犯罪的时候呢，或是我们做一些错的事情，我们不要讲的那么严重，罪，我们想犯一些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安，我们会觉得羞耻，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内心会告诉我们没有事了，对不对？然后接下去呢，你又犯了第二次之后呢，你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习惯，而习惯到了最后，你就变成正常，而正常最多讲的那一句话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当你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对罪失去了感觉。赌博、色情、贪污，我们的青年人，当你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职场上有很多的东西，对吗？你会发现原来职场是这么的现实，对吗？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利益是这么的明显，你发现你不做一点小的罪错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着想的话，你发现你很难生存，而慢慢的其实你就被罪所影响，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对罪没有感觉，其实这个就是刚硬，你不再去对付你的罪了。所以这个就是救人。所以有人曾经这样说，罪最可怕的不是犯一次，而是犯了之后呢，渐渐对犯罪 而没有感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来到第22节，他这样说，这旧人是以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是什么意思？是的，我们是离开了神，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坏呢？不是的，而是渐渐变坏的。小朋友啊，你是天真无瑕，对不对？那他有没有犯罪啊？有。他不是，是不是一下子就那么坏啊？没有，他是慢慢慢慢变坏的。其实在我们身上都是一样的，其实罪其实不断的扩大变坏，让我们成为了一个自己甚至自己所讨厌的人。所以罪不会停留在那里，罪会继续的扩大。所以旧人的生命就像一件衣服，越来越脏，越穿越破烂。一件衣服我们知道新的，对不对啊？穿了第一天会不会脏啊？会有些灰尘啊，对不对？那么你就洗了，那么接下去你又穿，越穿又穿，你又洗，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污渍呢就去不掉，去不掉你想办法洗也没有办法洗，你就用力洗，那么再穿5年10年之后，这件衣服会怎么样？会破烂掉，对不对？你就会把它给丢掉。但是很奇怪的哦，我们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小我们很好啊，没有犯什么罪，但是随着年龄长大，我们犯的罪好像多一点啊。当然我们就啊，我们尽量啊，我不要再犯。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你要把这些旧的坏的行为跟习惯丢掉吗？其实我们发现丢一件旧的衣服，烂的衣服很容易，但是我们要把我们旧的行为、旧的方式跟罪有关的事情丢掉，其实很难。我们会发现不但丢不掉，而且是越来越多。我相信我们的长辈们，你们对这个很有很深的体会。你20岁之前你可能不会觉得我有多大的罪，当你到了30岁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罪越来越多啊。当你到40岁、50岁、6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真的是破烂不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保罗为什么在前面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用了这么多的内容，用不同的形式能够来描述我们这个旧人跟旧的心呢？其实如果我们讲这么多负面的话，有时候哎呀，人就是这样，是有时候让人泄气，让人绝望。但保罗绝对不是让我们绝望的，保罗是要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旧人的样子。因为只有当我们认清我们旧人的样子，旧人对我们生命危害的时候，我们才要想要说我不可以活在这旧的样式里面。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就是这么说的，是的，你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以弗所的这个地方是充满了整个宗教还有淫乱、拜偶像，甚至人与人之间不公义、不诚实各样的污秽跟淫乱当中。保罗说过去旧有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是吗？那么你们认清了之后，你们是否愿意在基督里面，既然已经在基督里面，是不是有新的一个开始？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有时候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一个隐藏高手，人很习惯的会把旧人跟旧心给藏起来。你有藏吗？你信主之后，你是不是在社会一个样，在教会一个样？你有把你自己的旧人旧心给藏起来吗？为什么藏起来？因为不想什么，不想去对付啊这些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清楚旧人的样子，不愿意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旧人，去认真的去脱去这个旧人的话，我们就一直活在旧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只有真正的看到旧人的败坏，才会开始新的生命，才会让神更新我们的心智 更新我们的行为。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完了旧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讲新的，我们是否愿意更新我们的心智，更新我们的生命呢？所以在第二十三节，保罗其实教导以弗所的信徒，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所以这些经文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因为生命真正的改变不是先从行为开始，而是先从心智开始的。所以旧有的心智，我们其实刚才讲到很多，旧有的心智是私欲的迷惑，而新人的心智其实是真理的更新。什么叫做私欲的迷惑呢？如果我们继续的活在这个私欲的迷惑里面呢，其实就是一直被这个旧有的思想欲望所控制。世界的理论告诉我们，钱越多越好，享受越多越好，你会更安全，你会更觉得人生有价值跟意义。世界的系统告诉我们，只要我能够得到好处，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的，对吗？伤害别人也没有关系，使别人受损也没有关系。世界的系统告诉我们啊，我做这些事情不好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就没有关系。但是新人真理更新的心智是什么呢？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乃是建立在神里面，神是才是我们的保障。当我们为了某一些利益想要得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损害他人的利益。虽然我们想要得到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要损害别人的利益。世界告诉我们，可以说啊，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了，神他知道。其实这个就是成为我们整个新的心智。所以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会通过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就是携了基督，第二是脱去旧人，第三就是穿上新人。所以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呢，保罗他强调的是携了基督。他一讲完了旧人之后，他接下去说，你们携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携了他的真理，对吗？所以保罗在第二十节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一个词是华文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的，他里面说有一个但你们携了基督。其实这个但就是把上面的旧人跟下面的这个新人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这边讲这份简章的时候，其实不断的在这个旧跟新之间彼此的能够来兑换。所以如果看到这个旧，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新，对吗？旧人的生命是与神隔绝，是被罪控制，而新人是在基督里面真理的生命。所以保罗接下去强调的就是在基督里那个真理的生命。所以携了基督不是这样，那是怎样呢？对吗？我们就要问了，携了基督不是这样，那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们用刚才在第一点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可以说过去是希望，现在是真实跟真理。过去是昏昧黑暗，现在是光明。过去呢可能是私欲渐渐的败坏刚硬，其实各样的污秽好像说像魔鬼，越来越像魔鬼。但是新人的生命其实是越来越像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学了基督不是学习一个行为，而是学习基督的全部，而是与基督的生命能够相连接。所以在第二十一节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到保罗他非常强调的就是基督跟真理。我们看华文的翻译，你会看到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似乎都在强调什么？真理跟道。但是如果我们看希腊文，其实他应该是这三个部分。第一就是我们听了基督，他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你们听了基督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你们真正的领受福音。你们真正领受福音，你们又什么样？你们又在基你们又受了基督的教导，你们又受了真理的教导，你们不但受了，你们又学习了基督的教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保罗要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你们整个生命的更新其实就是基督跟基督的教导。 还有他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智怎么能够改变，不是旧有的世界的想法知识理论，乃是基督跟基督的真理。我们说信徒有一些的误区，就是我喜欢听某某牧师的讲道，而这个误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就变成是听人的话而不是听圣经的道理。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如果那个牧子那个牧师他在讲台上所讲的是神的真理，那么说话的是谁？说话的其实不是那个牧师，说话的是基督。谁在台上讲道？当然是牧师在上面讲道。但是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呢？这是其实是基督的教导，其实这个是基督的道理。所以听到不是听人讲话而已，乃是听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就是等于真理，基督不是一个知识，教学习圣经的真理也不是一个行为。是世界上的哲学家他们在寻找真理，他们会认为真理只不过是一套知识。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学习圣经的真理，你会觉得圣经的真理只是一套的知识吗？是的，很容易我们把圣经的教导当作是一种知识，甚至你可以说哦是真理，好像比世界的知识更高的真理。但是你不要忘记保罗说什么呢？你们学了基督，对吗？你们受基督的教导，这真理跟基督的教导其实是应该是划等号的。世界上的人教导知识，但是知识不会教人做人，但学了基督，基督叫你懂得去做人。为什么？因为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学了基督就是等于我们会学习去做人。但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做人？你学的是知识，你学的不是基督。所以以弗所的信徒保罗其实要强调的就是，你们已经真正的接受了基督的教导，因此生命必须更新，必须跟外邦人不一样啊！这个就是保罗他的整个理论，从旧人然后进入了什么，在讲了很重要的基督跟基督的教导。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生命更新的话，接下去保罗就说你们就需要脱去旧人，对吗？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在上文保罗教导了旧人的败坏，讲了信徒学习的基督，接下来必须做一个决定，脱去旧人。有了前面的理论，要做一个决定，脱去旧人。那如果我不脱去呢？我要做基督徒，我又懂很多圣经的真理，但是我却不要脱去旧人。你不要脱去旧人，你就变成什么呀？你就变成一个很世俗化的基督徒。这个词我们很熟啊，世俗化的基督徒。我通过五个方面能够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世俗化的基督徒，什么叫做我们没有脱去旧人。第一呢，我们可能只是一个接受得救却不接受改变的基督徒。什么叫做接受得救？哦，信耶稣罪得赦免，哦，信耶稣上帝赐福给我，信耶稣在将来我人生结束之后我能够到永生的上帝那里去。是的，你要这一些。但是讲到当你要生命改变的时候，你不愿意改变，对吗？啊，信耶稣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对，很好。但是信耶稣你是否愿意改变你自己的行为，让你真的像基督，像一个真正上帝的儿女吗？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要得救跟得救的好处，而不愿意改变的行为。我们还是继续以金钱为中心，我们还是容易骄傲，我们还是用世界的方法去处理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问题。第二种情况呢，什么叫世俗化的基督徒呢？就是不愿意放弃旧人的满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常常被教导上帝是供应一切的，一切美好的恩赐 赏赐都是从神而来的，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但世俗的基督徒回到过去的生活是什么？我们觉得自己很好，我们很骄傲，我们很满足，我们得到很多，我们觉得很有安全感，我们放纵，我们觉得很自由。是的，我们似乎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好，但是我们依然什么？依然觉得在教会里面得不到满足。所以唯有在世界里面追求世界所想要的东西，我们能够来得到满足。所以有时候基督徒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常常被教导一切美好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回到世界的时候依然去追求世界上的满足，其实这个就是世俗化的基督徒。第三种情况呢，其实是我们把信仰变成宗教形式。什么叫做把信仰变成宗教形式？信仰跟生活是应该是一起的，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努力想要把信仰跟生活一致化，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信仰跟生活要一致很难。但是我们又被教导基督徒不要停止聚会，基督徒不要停止奉献，基督徒不要停止服事。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的话啊，我们说啊，我们是做基督徒要来敬拜啊，我们要奉献，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服事。但是真的发自内心吗？不是。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可能上帝会管教我，对不对啊？我不做的话呢啊，牧师会打给我啊，我的组长又会联系我，所以我还是去吧，反正我是基督徒，我该做的一二三我还是要做啦。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你把信仰变成了宗教形式，而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整个生命的改变。第四种是更直接的，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罪恶，对吗？我们不愿意去处理，所以我们常常什么？同样就是把罪给隐藏起来。真的要去对付罪吗？我们常常的答案是太难了，很不容易。你要撕开你自己，你要向神承认你的罪，你要向人能够承认你自己的罪，你不愿意。所以我们常有时候我们常常被教导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可能会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最好呢能够在每一天的晚上临睡前用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来省察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得罪神跟得罪人的地方，然后我们省察，我们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才好好的睡觉安息啊，在上帝的里面。但有时候想想我们多少人不愿意这么做，是真的是太累吗？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想，哎呀，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在反省自己的罪，每天又改不了。但是其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去反省的话，我们更不可能去悔改，去面对我们的罪。信徒是如此，其实有时候想想牧者也是如此。牧者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什么，我们每一天我们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要服侍，但是我们每一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认自己的罪吗？不一定，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当然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世俗化的基督徒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新人的荣耀。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穿上新人之后呢，那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跟圣洁。你过去你看到自己活在污秽当中，你不喜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到真理的能力跟圣洁，你会喜欢吗？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啊、哦，其实我觉得教会很多的信徒其实他们活在真理的能力跟圣洁当中，是吧？所以我很看到他们的好，我很想要学习， 但是当然当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看到人内心的那个败坏，人脱下那个救我他那个艰难。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看到那个美好的话，其实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想要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如果愿意脱去的话，是因为我们确实的知道新人就是要改变，我们就是要放弃旧有的满足，不要一直的在追求世界，而是要在基督里面追求。我们要真正的把信仰变成我们的生活，就是是一致的。我们要真正的面对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是要常常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犯罪得罪，我们要真正看见新人的荣耀。但是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我们愿意脱去，但是却不断的挣扎，知道旧人的败坏，想改变，常为自己的罪挣扎，我们想要悔改，承认自己的不完全，我们要求神能够来帮助。确实要脱下是一件很挣扎的一件事情，但是却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效果。有三种的基督徒啊，或有三个类型的基督徒，在脱去旧人的时候会产生了三种反应。第一种的基督徒叫做，我称为他叫做不肯脱罪人的基督徒啊，我比较想从老信徒跟成年人能够来看。大家记得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是年轻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罪，还是成年人跟老年人？当然是成年人跟老年人能够看到自己更多的罪，对不对？可能信主的年日久了，也会看到其实要脱去那个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然后问题是什么呢？问题要脱去这个旧人很难，对不对？很难的结果有两种，结果继续脱去旧人，第二种呢就是放弃了。哎呀，不要再脱了，反正都脱不了啊，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啊，反正我又没有犯太大的罪，对不对？我相信基督徒不会犯太大的罪嘛，所以最后说，哎呀，我就是这样了，不用脱了，对不对？然后甚至我们常常用这样的借口，啊，我就是这种性格啦。但那不是性格，那是罪人，那是旧人。我们容易发脾气啊，我们性格就是如此，我讲话很直啊，我这样讲就是对弟兄姐妹好，我这样讲就是对教会好。但其实这里边可能是旧人的骄傲，还有人的那个血气。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是这样讲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不肯再脱弃了。刚信主的时候，我都相信每个人都很愿意脱弃旧人，但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变得不愿意去脱弃了。第二种的基督徒叫做不觉得需要脱旧人的基督徒。为什么不觉得需要脱弃呢？啊，我把它定向为比较青年人或是刚信主的人。为什么呢？青年人会觉得自己有很多罪吗？不会，对吗？儿童刚出生的，我们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到儿童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很多罪吗？是我们看到他在犯罪，但是他确实犯的都是小罪，对不对？啊，那么到了青年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犯了很多罪吗？也不会，因为他很多时候还没有接触到社会，他还没有接触到那些外面的人，他还没有经历在职场当中的那些尔虞我诈，他还没有进入婚姻当中的那种自我，他没有进入到当你要往上爬的时候那种不择手段。所以其实我们讲说他也没有在情义上面对那一种的挣扎，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的罪，所以他觉得哎呀，不用脱了，我反正没有太多的罪。但是这样的青年人，这样的基督徒，他其实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罪，这不是我的问题啦，对不对？啊，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意识到旧人在行程当中。你说这些青年人会长大吗？会长大，对不对？如果他的青，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如果孩子、青年人、少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主的话，他们可以少走很多人生弯路， 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能够对付自己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要脱去那旧有的罪恶跟行为的话，那么这些的旧人就会不断的成长成长，有一天他跟我们这些成年的这些老人一样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罪，其实是因为我们在青年的时代没有好好地脱去我们的这些罪。第三种的基督徒当然是最好的，就是愿意脱旧人，愿意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生命。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保罗他讲完了旧人之后，他说一定要脱去，那么接下去就是要穿上新人，因为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有真理的能力跟圣洁。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照的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对吗？就是刚就是后面经文所讲到的，有真理的能力跟圣洁。但是当人堕落之后呢，就失去了神的形象样式，到得救之后，神就恢复我们原来的样子，接下去他要我们越来越加的能够来像他。在刚才的经文我们讲到旧人的样子没有真理无知，所以产生心理刚硬放纵跟污秽，而穿上神的形象呢，就是真理的能力还有真理的圣洁。其实应该正确的解释是真理所产生的能力跟真理所产生的圣洁。保罗为什么在这段经文讲真理的能力跟圣洁，他为什么不讲其他的呢？其实保罗他针对的也是当时候以弗所教会他们的问题。以弗所教会是偶像的崇拜，对吗？亚提米神庙这些宗教的仪式其实跟淫乱放纵各样的污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在以弗所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道德的混乱，这是因为在罗马的整个社会里面性道德还有权力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的放纵的，而且他们人与人之间其实就是欺骗说谎，然后不断的能够用不公义去对待人。所以保罗在接下去的经文里面，也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到的里面，他一开始是讲到我们要弃绝谎言，我们不要偷窃，我们不要犯罪。所以其实他是针对以弗所的教会在讲的。所以如果能力跟圣洁没有真理的话，那就变成了什么？我们说若没有真理，那么所谓的能力跟圣洁就变成人的。人有没有讲公义？人有没有讲圣洁？有。但是人的公义跟圣洁跟在基督里面所讲的能力跟圣洁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要做好人，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讲我们要像神。在没有我们会讲外在的行为，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讲更在乎的是内在的生命。在外面我们所讲的是荣耀自己，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讲的是荣耀上帝。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理的能力来跟圣洁，我们来解释一下，现在又打仗了，用人的能力怎么去评论这场战争呢？用真理的能力怎么去评论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到很多，对不对？很多是什么？哦，那个制度不好啊，我要把它给打败，我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这是公义的，这是人的公义。但是圣经真理的公义告诉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其实社会充满了罪性跟不义，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都可能被权力利益所驱动，因此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冲突，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显露出了人性的败坏跟自我中心。而只有在基督里其实才有真正的能力。是的，我们在分析这一些，用公义去分析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把某一方某一派完全的公义化，也不要把另外一派邪恶化，对吗？因为我们要认识到其实全人类都在罪恶的影响之下，所以 保罗说真理的能力，那我们用真理的能力我们去看待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人跟国家其实都是如此。当然我们用圣洁能够来评论这件事情，同性恋的问题其实是现在不像过去讲的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说啊，这两个同性的人相爱了，对吗？用人的圣洁如何去评论？那么用真理的圣洁如何去评论呢？相爱就是圣洁吗？不是的。其实真理的圣洁它要提醒我们，人类的道德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人类用相爱代替淫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把淫乱当作正常的文化。但神呼召他的子民其实要活出真理的圣洁来的。其实当我们讲到真理的能力跟圣洁，我们从人的角度看，但是我们更直接的，我们可以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在基督里面，什么叫做真理的人的公义，什么叫做真理的圣洁？我们最常讲的一个例子，讲到公义，当法利赛人他把那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其实要告诉耶稣，这个人行的奸淫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是吗？看起来是对的，是公义的，按照律法的，但是这是人的能力，因为他们就是用律法用人的要求要把这个女人打死。但是基督的公义，真理的公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把石头把他打死。当中每一个老的少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因为最终他们发现什么？他们都是不公义的。基督他是真正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他最终我们讲说他可以说为了这个罪的妇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其实就是基督的公义。那基督的圣洁呢？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所有的这些宗教人士，他们喜欢这些罪人吗？不喜欢。他们喜欢外邦人吗？不喜欢。他们喜欢女人吗？不喜欢。他们喜欢这些残缺的人吗？不喜欢。他们喜欢这些外邦人吗？都不喜欢。他们认为他们不洁净。但是基督他的圣洁是什么？基督跟这些所谓的罪人、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人在一起，基督有因为这样不洁净吗？没有。基督乃是洁净他们的身体，基督乃是洁净他们的内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真理的能力跟圣洁？我们是用基督的角度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而不是公义的去指责，而不是用自己比别人好，哦，我是基督徒，我比别人更圣洁。是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否有看到我们身边没有信主的人，特别是可能你很不喜欢他，就是在那个罪中的时候，你就一直排斥他，你是污秽的，你是淫乱的，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不，耶稣乃是用自己的公义，用自己的圣洁去改变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在一个充满谎言、不义、淫乱的社会当中，神呼召他的子民，就是呼召你跟我，要活出真理的能力更圣洁。我们是否真的愿意这样去做呢？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考。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认清自己的罪人对你生命的影响呢？你是否还活在罪人的生命里面呢？第二个， 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已经学了基督，你已经受了基督的教导，你有了基督的真理，你是否愿意用这些的真理能够来改变你自己的心智吗？并且在面对人的时候，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当中活出真理的能力跟圣洁吗？我们用一点的心思，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真的是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确实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确实愿意立下心志更新自己的生命，并且活出新人的样式。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这里，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这是因为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行为比别人更好，我们是好人，我们是良善的人，不，其实我们都是死在过恶罪犯当中的人，我们是以你自己的生命隔绝的人，我们的形式是希望的，我们的心思是黑暗的，我们的良心是上进的，我们的心是很刚硬的，但你不因此而弃绝我们，你乃是愿意能够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些的罪恶还有黑暗。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降生，并且来到这个世界上担当我们的罪，将我们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你又以你自己的真理能够来教导我们，你用你自己的圣灵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确实看到救人的败坏，也让我们确实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是真理，那是能力，那是圣洁，那是信实，那是良善，那是一切美的美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确实知道要脱去救人真的是很难，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今天脱弃了，但是世界又不再的影响我们，我们又穿上了，我们很多的挣扎，但恳求主你自己帮助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确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边愿意常常省察自己的罪，以至于我们能够不再穿上旧的，而是愿意换上新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我们活在喜乐平安跟盼望当中。主啊，你自己也知道每个弟兄姐妹的难处，你自己儿女的难处，愿你亲自的能够加添给我们信心力量，好像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荣耀上帝的名，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